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平安，
国语堂的弟兄姊妹平安。
好高兴咧喺年头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很高兴呢，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犹太拉比咧有个咁样嘅古仔。
犹太拉比呢有这样一个故事。
个故事咧系讲到创世嘅时候，神做咗五日。
这个故事呢就讲到在神创世的时候呢做了五天。
个工程呢似乎都已经完毕啦，样样都齐备啦。
工程呢也似乎呢全都已经完了，而且样样都齐备。
但是神呢就问多一个意见，就同呢喺示立喺旁边嘅天使呢征询一下。
那神呢就多问了一个意见啊，多问一个问题，跟示立在旁边的天使来征询一下。
其中一个呢就咁样讲啦，冇错，所有嘢呢都好完美啦。
当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这样说，说没有错啊，所有的都很完美。
咁呢个当然系理所当然嘅咧，因为所有嘢都系出自神嘅手噶嘛。
那这当然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所有都是出自神的手。
但系咧，或者有一件事可以令到已经系好完美嘅事情咧，事物咧更加完美。
不过呢，就有一件事情，可以令到已经很完美的事物呢，可以更加完美。
就是有声音去赞美这些这么完美的创造，
那就是应该有声音去赞美这样完美的创造。
神听到呢很喜悦，那就创造了人类。
那么神听到这呢就非常的喜悦，所以呢就创造了人类。
当然呢这个只不过是一个犹太的传统，没有圣经根据的。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犹太传统的故事，并没有圣经的根据。
我不知道你如果回了教会一段时间，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神要人去赞美他呢？
不知道你呢回教会有一段时间，有没有问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神要人去赞美他。
今天讲到的经文呢是出自诗篇146篇头歌两节呢，是这样讲的。
那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经文呢，是诗篇的146篇前两节的经文呢，这样讲：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呐，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
点解神要人去赞美佢呢？
为什么神要人去赞美他呢？
我发现呢有一啲信咗耶稣好耐好资深嘅基督徒，一听到人咁问嘅时候咧，好唔开心。
我发现呢有很多信了主很久很资深的基督徒听到问这个问题呢就非常的愤怒。
因为呢觉得呢是一个很大逆不道的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大逆不道的问题。
不过如果你问一下周边的人，我够胆讲呢其实这个问题很多人很多基督徒都问过的。
不过你如果问一下旁边的人呢身边的人呢我可以够胆说呢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都有问过。
其中一位著名的早期教父呢我们现在叫做金口约翰，他的回应是这样的。
那其中有一位这个著名的早期的教父，他的名字叫金口约翰呢，就是这样的回应。
他说呢，神不需要我们任何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任何所需要的东西呢都是从他而来的。
他说神不需要我们任何的东西，不过呢我们任何所需要的东西呢都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的感恩赞美呢没有为到神呢增添些什么，但是却是令到我们呢更加亲近神。
我们的感恩赞美呢并没有为神增添什么，不过却令我们更加亲近他。
另外呢著名的神学家 C.S. Lewis 鲁益斯呢，他其中一个回应呢是这样的。
那另外一个著名的神学家鲁益斯的一个回应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们喜欢赞美那些我们喜爱的东西。
我相信呢我们喜欢赞美那些我们所喜爱的东西。
因为赞美呢不单只能够表达我们那一份的喜爱。
因为赞美不单是能够表达我们的那份喜爱。
还成全了那一份的喜悦。
还成全了一份喜悦。
这个呢可以这么说是一个指定的动作。
那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指定的动作。
好似举个例咧，我哋并唔系因为我哋出于奉承咧，而话俾我哋所爱嘅人听咧，佢有几咁美丽。
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不会出于奉承去，跟我们所爱的人啊，说赞扬他有多美丽。
我哋嗰份嘅喜悦，如果唔表达出嚟咧，就唔完全啦。
我们的那份喜悦呢，如果不表达出来的话，就是不完全的。
诗篇一百四十六篇咧，系成卷诗篇结尾咧，嗰五首颂歌嘅第一首。
诗篇的一百四十六篇呢，是整卷诗篇结尾的五首颂歌的第一首。
呢五首颂歌其实有一个特色嘅。
这五首颂歌呢，其实有一个特色，
就系咧每首歌嘅第一句同埋最后一句咧都系一样嘅。
就是每首歌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呢都是一样的。
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就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希伯来文呢其实只有两个字，还要合在一起变成一个字。
那么在希伯来文呢其实是两个字，而且这两个字呢是要合在一起来读的。
我们其实很熟的，就是英文呢我们一般有时译做 Hallelujah。
我们其实都很熟悉的，通常英文呢都译作 Hallelujah。
Hallelujah 其实呢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
Hallelujah 其实是一个命令性的动词，
是属于是众数或者复数，
是属于复数的，
即是说对着一班人去这样讲，意思是要赞美，
也就是说是对着一群人来说，意思是赞美，
那再加上另一个字呢，耶耶什么呢？那个字呢其实就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的名字的简写。
那又加了另外一个字雅，这个字呢其实是同以色列立约的神的名字的简写，
即是呢译做耶和华那个字的希伯来文的简写，
也就是译作耶和华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简写，
所以 Hallelujah 这个字呢在中文和合译本呢就正确地译做呢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 Hallelujah 这个字，在中文和合译本呢就正确的这样译成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从整卷的诗篇甚至乎呢整卷的圣经，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哲学的理由或者答案呢为什么人要去赞美神。
那从整卷的诗篇甚至整本的圣经呢，我们是找不到，很哲学的一个理由去，为什么要赞美神。
不过呢诗篇呢是有提过人呢是用不同的方式去赞美神。
不过诗篇是有提过，人要用不同的方式去赞美神，
所有人都要赞美神，甚至乎整个宇宙都要赞美他，
所有人都要赞美神，甚至整个的宇宙整个创造都要赞美神，
人是要在一生的日子当中去赞美神。诗篇也都提过人是为了什么去赞美神，
人要一生的日子当中都要，赞美神，诗篇也有提到人可以因为哪些事情，来去赞美神。
就好像这首诗146篇呢6至9节呢就列出了神的一些作为和属性，是让人呢去赞美他。
就好像诗篇的146篇6到9节呢列出了神的一些作为和属性，而让人们去赞美神。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被压下的，扶持孤儿和寡妇，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
我想跟大家一起想想的是，当人去赞美神的时候，特别是因为耶和华是一位做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的时候，那人的心态有什么不同？
我想跟大家来思考一下，当人去赞美神，特别呢是因为耶和华是一位造天地海乃至当中万物的神，人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在赞美的时候有什么不同呢？
今日现代人一想到创造呢，很多时候呢即刻就会想到，创造就是跟进化论呢是相对的。
现代的人，一想到这个，一说到创造呢，通常，就会联想到是，跟相反的是进化论，这是现代人的一个注解。
这个无可厚非的，因为这个是现代人的关心的地方。
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这是现代人一个关心的地方。
但是作为以色列人旧约圣经最原本的读者，他们的关注又是什么呢？
但是作为以色列人，作为这个圣经，最 原始的这个，读者，他们最关注的是什么呢？
无论呢是由他们在埃及或者后来去到迦南，再被掳到去巴比伦呢，他们都是活在一个多神的文化底下。
无论是他们在埃及的时候，或是后来进到了迦南，再后来被掳到去巴比伦呢，他们其实都是活在一个多神的文化当中。
个问题从来都不是呢，人怎样来的，个世界怎样来的，从来都不是在这里。
那个问题呢，就是说都从来不是关于人是究竟怎么来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来的。
因为当时的人个个都相信有神明，个个都相信世界是由神明所创造。个问题是什么呢？个问题是究竟是哪一个神创造来又做些什么事呢？
因为当时呢，根本就是每个人都相信有神明啊，每个人都相信世界是神所创造的。问题究竟是哪一个神，又是做了什么样的创造？
其实除了圣经的创世纪在古近东，即是说古以色列人所身处的时空里面，都有其他创世创造的故事。
其实呢，除了圣经记载的这个创世纪在古近东，也就是古以色列人所身处的那个时空当中呢，都有其他创世的故事。
大部分那些创世的故事呢，其实是讲述到世界呢是由一班神明呢互相争斗得出来的结果。
那大部分这些创世的故事呢，其实都讲到了世界呢其实是一群神明互相争斗的结果。
而创造人类的目的呢，在那些故事里面呢，大部分都是讲到人类是做出来呢是做神的奴隶。
那这些故事当中呢，讲到创造人类的目的呢，是要让人类去做这些神的奴隶。
地上执政掌权者呢，亦都会以神明去自居。
那地上那些执政掌权的呢，也都会以神明来自居。
或者宣告自己，甚至乎是在神明在世上面的代表，所以百姓呢都要听晒他们话。
或是宣告自己呢是神明在世界上的代表，所以百姓们都要听他的话。
但是圣经创世纪的创造故事呢很不同。
不过圣经创世纪讲到的这个创世的故事呢，就非常的不同。
耶和华不需要同其他神明去搏斗，他一讲说话一出呢，事就成了。
耶和华不需要跟其他的神明来搏斗，只要他的话一出口，事就成了。
人类亦都不是神明的奴隶，相反呢，是按住神的形象被造的。
那人类也不都是神明的奴隶，相反呢，人是按照神的形象所创造的。
不单只是君王，所有人都是神地上面的代表。
不单只是君王，其实所有人呢都是神在地上面的代表。
而创造亦都不是漫无目的，神呢是要为这个世界由混乱带来秩序。
而创造呢也并不是毫无目的，神是要为这个世界从混乱带来秩序。
其实这个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重点。
其实这才是创世纪第一章的重点。
当诗人在这里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时候，
当诗人说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的时候，
我们要留意今次诗人没有特别讲述到人的被创造。
我们要留意这次诗人没有特别讲到人被创造。
人只不过是在其中的万物里面的一份子。
人只不过是其中的万物当中的一份子。
当我们去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告诉我们听，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
当我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心也应该跟我们说，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
当天文学家最初提出日心说的时候，其中一个最震撼的地方就是否定了地心说。
当天文学家当初提出这个日心说的时候，当中一个最震撼的地方呢，就是要否定地心说。
即是否定了其他的星体，包括太阳、月亮，都是围着地球来转的。
也就是否定其他的星体，包括太阳和月亮呢，是围着地球转的。
地心说受欢迎的其中一个的原因呢，其实很明显，因为呢从人在地球的角度呢，的确太阳月亮呢都是围着地球转的。
地心说之所以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最主要是因为人在地球的角度上来看，太阳和月亮的确是围着地球来转。
其实坦白讲，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要否定这个世界是围着我们自己来转呢，一点都不容易。
其实坦白的说，对于我们很多人来讲呢，要否定这个世界是围着我们来转的话，其实都不容易。
赞美可以修正我们呢这个错的心态，这个世界呢不是围着我们来转的。
赞美呢可以帮助我们修正这个错误的心态，其实这个世界并不是围着我们来转的。
犹太拉比呢又有一个这样的讲法，他就是说呢，什么你认为自己的血比其他人红一点的什么？
犹太拉比呢其实有这样一个说话哈，就是说难道你认为你的血比其他的人还红吗？
这句说话几时用的呢？
那这句话是什么时候用的？
譬如呢你去超市去给钱排队啊，
比如说你到超市买东西啊，给钱排队
啊，咁后边嗰、即系唔系几好人咧，就嚟插队啊，吓喺你前边
啊。那后面呢，结果就有一个人呢，上来啊，插在你的前边啊，插队啊，就是加塞。
系啦系啦，即系打尖啊，广东话吓。咁、咧就你就可以同佢讲啦，乜你觉得乜你认为你啲血系比其他人红啲嘅咩？咁你就可以咁同佢讲啦。
那这个时候，这个情景之下呢，其实你就可以用讲这句话，就是说，怎么你的血难道比其他的人红吗？
个意思即系话乜？你觉得你比其他人更加重要嘅咩？
那意思就是说，难道你觉得你自己比其他人更重要吗？
但我哋苦心自问，就算喺日常生活里边，我哋冇去打针，冇去插队，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都觉得我哋嘅血咧系红过其他人。
但如果我们扪心自问啊，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就算没有人啊在我们的前面加塞。其实很多的情况下呢，我们都会认为自己的血是比其他人红的，
觉得我们自己比其他人重要。有时做基督徒呢，这个救我的思维呢仍然是缠绕着我们，
就是认为自己呢比其他的人重要啊。那么特别是有时即便是做基督徒呢，这种老我的思维呢仍然还困扰缠绕着我们。
当我们去赞美耶和华的时候，特别是赞美耶和华在创造天地的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世界的中心。
当我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特别是赞美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应该跟我们自己来说，我并不是世界的中心。
但是诗人呢不是只是停在这里，他不单止提到神做了些什么，他还讲到神是怎样的一个神。
然而诗人呢不是在这就停下啊，他不单只提到神啊做了什么，还讲到了耶和华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耶和华是弱者和被欺压者的神。
耶和华是弱者和被欺压者的神。
这些弱者被欺压者包括受屈的、饥饿的、被囚的。
这些弱者和被欺压者呢，包括受屈的、饥饿的和被囚的。
在旧日的社会呢，被囚呢就不是一定是犯了法的，可能因为穷啊，咁呢就所以呢要坐监。
在旧约的时候呢，这个被囚的呢，坐牢狱的呢，不一定是那些犯了法的，可能呢是因为穷啊，或者是得罪了权贵。
系啦，亦都可以得罪咗权贵。另外呢，又提到有瞎眼的啊，被压下的孤儿寡妇。
另外呢，又提到了瞎眼的、被压的，还有孤儿寡妇。
跟其他古近东的观念很不同，人呢就不是只是分开君王和百姓两个等级。
那同其他古近东的观念很不同的，就是人不再分开君王以及百姓这两个等级。
如果要分的，可能就是分有权力和欺压人的，以及弱者、被欺压者。
如果要分的话呢，可能是分为有权力同欺压人的，以及弱者被欺压者。
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呢，都是一段被外族欺压的历史。
以色列人的民族历史呢，其实都是一段被外族欺压的历史。
首先呢，在埃及做奴隶，后来入到迦南之后呢，自己的百姓呢，又被自己的君王甚至祭司欺压。
首先呢，是在埃及做奴隶，然后进到迦南之后呢，自己的百姓又给自己的君王甚至祭司欺压。
到后来又被亚述和巴比伦呢欺压。
那后来呢，又被这个亚述以及巴比伦欺压。
大部分的圣经学者呢都认为诗篇最后的编辑呢是应该在被掳归回时期之后完成的。
那大部分圣经学者呢都认为诗篇最后的编辑呢是在被掠回时期之后完成的。
以色列人呢还未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国土，也都没有昔日很华丽的圣殿。
以色列人那时还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土，也都没有昔日华丽的圣殿。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仍然可以赞美。
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人们仍然可以赞美。
咁究竟耶和华点样为受屈嘅去伸冤呢？
那究竟耶和华怎么样来为那些受屈的伸冤呢？
点样赐食物俾嗰啲饥饿嘅呢？
怎样赐食物给那些饥饿的人呢？
呢首诗篇呢，同其他智慧文学一样呢，其实将人呢又分成两类。
那这首诗篇呢，同其他智慧的文学一样，也是将人分成两类。
一类是义人，是耶和华所喜爱的。
一类呢，就是义人，是耶和华所喜爱的。
另一类是恶人，神会使到他们的道路弯曲。
另一类就是恶人，神呢会使到他们的道路弯曲。
在地上边呢，去为到受屈的人呢去伸冤的是义人。
在地上啊，为那些受屈的伸冤的就是义人。
在地上面赐食物给饥饿的呢，是义人。
在地上呢赐食物给那些饥饿的呢，就是义人。
当我们以诗篇146篇去赞美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问我们，耶和华是为受屈的人呢去伸冤。
当我们以诗篇146篇来赞美他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这样的告诉我们，问我们，耶和华是为受屈的伸冤的神。
咁但系我哋作为神喺地上边嘅代表，我哋又做咗啲咩嘢咧？
那我们作为作为神在地上的代表，我们又做了什么呢？
耶和华系会赐食物俾饥饿嘅，咁我哋作为佢喺地上边嘅代表，我哋又做咗啲咩嘢咧？
那耶和华呢是赐食物给饥饿的，那么我们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我们又做了什么呢？
教会和基督徒呢，今天在一些社会议题上面，包括性取向、同性婚姻呢等等的话题上面的影响力不够。
教会还有基督徒今天在社会议题的层面上，比如说包括这个性取向还有同性的婚姻，影响力不够。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教会和基督徒在其他的议题上面出力不够。
其中的一个原因呢，就可能是因为教会还有基督徒在其他社会议题上出力不够。
毕竟呢，那些道德问题，包括同性恋同性婚姻呢，始终呢是我们很切身的问题。
毕竟这些道德的问题，比如同性恋同性婚姻，是我们切身的问题。
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是围着我们来转的时候，那些问题的确我们要出声，因为我们觉得很重要嘛。
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是围着我们来转的话，那这些问题我们当然是要出声的。
不过如果我们是围着上帝来转的时候，可能呢还有其他的社会的议题呢我们要出力。
不过呢，如果我们是为着上帝来转的话呢，可能还有其他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我们是要来出声的。
特别在漫长的疫情底下呢，我们都知道很多弱势社群、很多穷人呢，他有很大的需要。
特别是在漫长的疫情之下，我们都知道许多弱势的社群呢，其实是有很大的需要。
赞美提醒我们呢，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们来转，而是我们应该围着神来转。
那赞美就提醒我们呢，这个世界不是围着我们自己转，而是我们应该来围着神转。
讲完赞美怎样会令我们的心灵转化之后呢，我想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动词的特色。
说完赞美如何令到我们的心灵转化之后呢，我想请大家留意一下这个动词的特色。
有时候呢，我们华人基督徒无论香港的或者是国语的弟兄姊妹呢，都有一个错觉，认为英文翻译更好过中文圣经翻译的。
作为这个基督徒呢，无论是香港讲广东话的，还是说国语的弟兄姐妹呢，通常会有一个错觉就是认为这个英文的翻译呢，好像都比我们中文翻译的要好。
对不起，这个呢我绝对不认同
对不起，这一点我是绝对不认同的。
就好像呢翻译 Hallelujah 这个希伯来文的字这样呢，英文的译本呢大部分都会译做呢 Praise the Lord。
特别是翻译哈利路亚这两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呢，英文的译本大部分都译作 Praise the Lord 赞美神。
所以呢有时候就译不到，一来译不到那个命令式命令式。
所以呢其实是没有翻译出来特别是那个命令式。
第二样嘢咧，就系就算你加埋吓 ，you praise the Lord 咧，嗰个 you 字咧，你都唔知系单数定系复数嘅。
另外呢，就是说，如果你说到这个命令这个对象哈，加了一个 you 的话，如果是 you praise the Lord， 你都不知道这个 you 啊，到底指的是单数还是复数？
所以咧喺中文上边翻译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咧，咁就好清晰啦。
所以我们中文啊翻译成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呢，就非常的清晰了。
漫长嘅疫情咧，迫使我哋喺屋企崇拜。
漫长的疫情呢，迫使我们在家里崇拜。
我最担心作为牧者，我最担心嘅咧，系我哋持续咁样做咧，令我哋喺神学上边对敬拜有偏差。
那作为牧者啊，最担心的就是如果持续这样做的话呢，会令我们在神学上对敬拜呢有所偏差。
其实老实讲咧，喺疫情之前咧，我哋嘅信仰其实都好个人化噶啦。
其实坦白说，在疫情发生前呢，我们的信仰已经非常的个人化。
往往咧强调耶稣同我同自己嘅关系。
往往强调耶稣同我同自己的关系。
其实呢个唔系错晒嘅，不过我哋要明白，神呼召嘅系一个属灵嘅群体。
这是没有错的啊。不过我们要明白，神所呼召的呢是一个属灵的群体。
神咧唔系咧同个别信徒咧净系建立关系，但系神咧其实系呼召一个群体。
神不是同个别的信徒来建立这种关系，神其实呼召的是一个群体。
或者诗篇一百四十六篇咧，亦都俾到啲亮光我哋。头嗰两节咧，我哋再重复一次系咁样读嘅。
比如诗篇的146篇可以给到我们一些光亮啊。那头两节呢，这样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
全首诗呢最后的一句呢，就是那两个希伯来文字的合拼了，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全首诗最后的一句呢，也就是那两个希伯来文字啊，都是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要留意诗人对着自己的心，或者 更加准确是对着他自己跟自己说，你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这里要留意诗人是对着自己的心啊，或更准确的说呢，是诗人他对着自己跟自己说，你要赞美耶和华。
又宣称自己一生都要这样做。
还宣称自己一生都要这样做。
不过除此之外呢，诗人亦都呼吁其他人，即是你们一起的要去赞美耶和华。
不过除此之外呢，诗人也都呼吁其他的人，也就是你们一起来赞美耶和华。
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赞美上主其实呢要是在一个群体里面发生，虽然个人都要这样做。
赞美上主呢是要在一个群体里面发生的，尽管啊每个人自己都要这样做。
这个是神的心意。如果我们呢的世界是围着自己来转呢，的确我们可以真的永远就是对着个荧光幕去崇拜。
这确实是神的心意。那如果我们啊认为这个世界是围着自己来转，那的确呢自己呢可以对着电视或是网上的录音录影来敬拜。
当然在现在疫情底下我们没得选择，没得选择。
那当然在目前这个疫情的之下呢，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如果我们是围着神来转的时候，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一个属灵的群体里面去敬拜祂。
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其实是围着神来转的，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啊作为一个群体啊在里面来敬拜祂。
所以我鼓励大家在疫情底下呢，想尽办法呢维系住属灵群体的关系。
所以我鼓励大家在疫情之下呢，要想尽办法呢来维持这种属灵群体的关系。
讲完赞美，讲完你们要赞美，最后我们也都要讲，也都是最重要的，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那讲完赞美，讲完你们要赞美，而最后要讲的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知道要赞美是重要，知道要在一个群体里面赞美也都重要，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认清赞美的对象是耶和华上主。
知道要赞美是重要的，那知道要在一个群体里面赞美呢也是重要的，不过最重要的是要认清赞美的对象就是耶和华上主。
诗篇146篇将耶和华同埋地上面嘅君王咧做一个嘅比较。
诗篇的146篇将耶和华同地上的君王做了一个比较。
三至五节系咁样读嘅。
三到五节是这样说的：你们不要倚靠君王，不要倚靠世人，他一点不能帮助，他的气一断就归回尘土，他所打算的当日就消灭了。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变为有福。
即是说地上面的君王是信不过的，政客都是信不过的，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答应了的东西都可能会落空的。
也就是说地上的君王是信不过的，政客也都信不过，因为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所承诺的可能都会落空。
人一死，新的领袖上场可以什么都改过。
那人一死呢，如果新的领袖上场之后呢，什么都可能重新来过。
在漫长的疫情里面，或者我们甚至乎可以加上首席卫生局长都是信不过的，疫苗也都不是我们信靠的对象。
在漫长的疫情当中呢，或者我们都可以说呢，就连首席卫生官卫生局长都是信不过的。那疫苗呢，我们也不是依靠，不是我们依靠的对象。
但是仰望耶和华以雅各的神为帮助的这个人就有福了。
但是仰望耶和华以雅各的神为帮助，这个人就有福了。
我们要留意这个君王的比较是在赞美这个大前提底下提出来的。
不过我们要留意这个关于君王的比较是在赞美的大前提下提出来的。
或者可以这么说，我们一是就赞美和侍奉地上面的君王，一是我们就赞美和侍奉耶和华。
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要么就是赞美和侍奉地上的君王，要么就是赞美和侍奉耶和华。
当我们比较旧约圣经中以色列和其他古近东那个邻近的文化的时候，其中一样有一个很显著的分别。
当我们比较旧约圣经当中的以色列以及其他古近东邻近的文化的时候，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分别呢，
就是以色列的君王不可以献祭的。
就是以色列的君王不能献祭。
咁咧就呢個咧係好特別嘅地方，因為咧喺以色列嘅觀念裏邊，耶和華自己先至係王。
這是一個好特別的因為在以色列的這個觀念當中呢，只有這個耶和華才是真正的君王。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呢個呼籲提醒我哋咧，耶和華先至係我哋唯一信靠同埋侍奉嘅對象。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呼吁呢提醒我们耶和华才是我们唯一信靠以及侍奉的对象。
就算最伟大的领袖都不是我们信靠和侍奉的对象。
就算最伟大的领袖都不是我们信靠和侍奉的对象。
就算你认为是一个最属灵的在教会里面的领袖，又甚至乎是一个你最喜爱的牧者，都不是你信靠的对象。
那就算你认为在一个最属灵的这个领袖，或是你最喜爱的一个教会的牧者呢，都不是你信靠的对象。
结尾嗰一节第十节咧系咁样嘅。
那结尾的一节第十节呢是这样说：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做王直到万代。
除咗圣经之外咧，其实喺古近东嘅文献里边，我哋都发现到有其他嘅赞美诗嘅，其实。
除了圣经之外呢，其实在古近东的文献里面呢，我们也都发现到有其他的赞美诗。
不过当然呢，那些的赞美诗的赞美对象呢，就是其他的神明。
不过这个赞美的对象呢，当然都是其他的神明。
有时候呢，我们会误会了十诫里面第一诫那个真正的意义。
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误解了这个，误会了十诫当中第一诫真正的意义。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这一届说除了我以外呢，你不可有别的神。
个重点呢，从来都不是宣告一神论。
这个重点呢，从来都不是宣告一神论。
即是说呢，不是宣告呢，这个世界只是得一个神，虽然这个是事实。
就是说呢，不是宣告这个宇宙里面只有一个神啊，虽然这是事实。
第一届的重点呢，是除了我耶和华之外，你不可以有第二个神。
这第一届的重点呢，是除了我耶和华之外，你们不可以再有第二个神，
即系唔可以再侍奉第二个神，
也就是你不可以再侍奉其他的神，
以第二个神呢做个王，
不能以第二个神做王。
当我们去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在宣告着，这个是我赞美的对象，这个是我的王。
当我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呢，就是说明我们正在宣告，这个才是我赞美的对象，才是我的王。
今日大部分的基督徒呢，对于我们的挑战呢，就不是选择去侍奉耶和华，定是侍奉法老或者侍奉巴力。
今天我们大部分基督徒所面对的挑战呢，再也不 是选择侍奉耶和华，还是侍奉法老或者巴力。
我们要选的是侍奉耶和华为我们的王，还是我们呢去看我们的需要是我们的王。
我们所要选择的呢，是究竟是侍奉耶和华啊作为我们的王呢，还是说是侍奉我们自己的需要来作为我们的王。
这些需要可以是物质，可以是情欲，可以是权力，可以是尊重等等。
那这个需要呢，可以是物质，可以是情欲，可以是权力，或是尊重。
当我们去赞美耶和华的时候，我们就在这里宣告，上主耶和华是我的王。
那当我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在宣告，上主才是我的王。
第五节讲到耶和华是雅各的神，雅各的别名是以色列。
第五节讲到耶和华是雅各的神，那雅各的另一个名称就是以色列。
同样呢，结尾那一节第十节呢，诗人是对着锡安讲，锡安呢即是耶路撒冷，所强调的呢是耶和华作王那个山。
同样在结尾的那一节第十节呢，诗人是对着锡安来说，锡安也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强调这个耶和华作王的山。
诗篇同埋呢其他古近东的赞美诗其中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呢诗篇经常强调呢耶和华是那个呢雅各的神。
诗篇同其他古近东的赞美诗一个最大的分别，就是诗篇经常强调耶和华是那个雅各的神，
即是说是那个同以色列立约的神，那个呢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神。
就是说呢，是同以色列立约的那个神，是拯救以色列出埃及的神。
去到新约，我们知道呢这个神呢是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
那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神道成了肉身来到了这个世界，
为的是人的罪，钉身十字架，流血死亡，第三日复活。
为了人类的罪呢，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流血而亡，但是第三天复活。
这些的历史资料当然是从圣经里面所启示出来，不是人凭空去想象。
这些历史的资料当然是从圣经当中所启示出来的，不是人的凭空想象。
有时候呢，我们都会误解了十诫里面的第二诫。
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误会了十诫里面的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
我们可能会以为呢，这一诫是提醒以色列人呢，不要雕刻一些偶像来敬拜这些假神。
我们可能会认为呢，这一诫呢，其实是提醒以色列人不要雕刻一些偶像来敬拜这个假神。
当然这个是包括在第二诫里面的。
当然这是包括在第二诫当中的。
但是呢，其实这一诫里面就提到，就算耶和华，以色列人都不可以雕刻一些东西来代表耶和华。
不过这里都提到，就算是为了耶和华，以色列人都不应该雕刻一个东西来代表耶和华。
我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就是你看到的红色和其他人看到的红色是不是一样的色来的呢？
就是你看到的红色跟别人所看到的那红色是不是一样的颜色呢？
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很无聊？有没有想过？我不知道大家
有。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是不是好无聊呢？
没错，你看到的红色和其他人看到的红色是不是一样的色呢，是一个挺无聊的问题来的。
没错了， 你看到的红色跟他人看到的红色是不是一样的颜色呢，确实可能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
不过如果我问你，你所赞美的耶和华和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耶和华是不是同一个神呢，那这个就绝对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了。
不过如果我问你，你所赞美的耶和华跟圣经里启示出来的耶和华是不是同一个神呢，那这就不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了。
我们千万不要去赞美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耶和华。
我们千万不要赞美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耶和华。
诗篇里面呢 充满着很多人对神的情感。
诗篇当中呢充满了很多人对神的情感。
有时候情感呢都有个危险的，就会过分主观，将我们个人的想法需要呢投射在这个永恒的神身上。
有的时候呢，情感呢都是一个危险的情况，就是过分的主观，将我们自己个人的想法和需要呢去投射到那一位永恒的神的上面。
你所认识的神是你自己感受当中创造出来，还是从圣经当中启示出来的呢？
你所认识的神究竟是从你自己感受当中创造出来的呢，还是从圣经当中提示出来的呢？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马克思相信宗教可以去减轻人当前所承受的痛苦，可以给他们带来快乐的环境。
马克思相信宗教可以减轻人们当前所承受的痛苦，给他们带来快乐的幻境。
但是鸦片同时也削弱了人的力量和意志。
不过鸦片同时也削弱了人们的力量和意志。
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我今天绝对不是跟大家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分别。
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今天不是跟大家在讲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分别。
我相信你们大部分的人在这方面的认识肯定多过我。
我相信你们大部分的人在这方面的认知呢肯定比我更多。
我想说的是信仰的确可以成为一个幻境。
我想说的是信仰呢的确可以成为一个幻境。
如果我们所赞美的神呢是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神。
如果我们所赞美的神是我们自己所创造出来的。
赞美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围着自己来转，而是我们应该围着神来转。
赞美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围着自己来转，而是我们应该围着神来转。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的是一个在圣经里面启示出来的神。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们要赞美的是一位从圣经里面启示自己的神。
整卷诗篇在希伯来文的标题其实就是赞美。
整卷的诗篇在希伯来文的标题呢其实就是赞美。
即是说150首的诗篇可以用赞美来即 summarize 来总括。
也就是说150首的诗篇呢可以用赞美这个字来概括和形容。
但如果大家心水清呢，其实诗篇不是每一首呢都是很快乐的。
不过大家如果看得清楚的话呢，其实会发现诗篇并非每一首都是很快乐的。
诗人呢去问神，我要受苦到几时呢？
诗人问神，我受苦要到何时呢？
诗人呢亦都为到曾经犯过的罪得罪神呢，亦都呢会去即系讲述自己呢方面。
诗人呢也都讲到自己曾经犯过罪，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
诗人呢也都会呢去感慨生命是短暂的。
诗人也都感慨生命是短暂的。
诗人也都曾经经历过呢那些面对他生命恐惧的事情。
诗人呢也都曾经讲到他所面对的生命恐惧的事情。
但原来这些不同的处境不影响到诗篇整体成为赞美。
但是原来这些不同的处境呢并不影响到诗篇整体呢成为赞美。
又或者这样讲，赞美呢不是在我们的生命上面一帆风顺的时候才做的事情。
或者可以这样说，赞美并不是只有我们生命一帆风顺的时候才要做的事情。
在漫长的疫情当中，我们仍然需要赞美神。
在漫长的疫情当中，我们仍然需要赞美神。
弟兄姐妹，你在家一起崇拜的时候，我想很少讲嘢，一起读经。我希望到结束的时候，我们是一起的去读诗篇146篇的1-2节。
弟兄姐妹，我想你们在家里边敬拜的时候呢很少会读经，那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146篇的1-2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的心呢，你要赞美耶和华，我一生要赞美耶和华，我还活的时候要歌颂我的神。
我们同心祈祷。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全能的上帝。
亲爱的天父慈爱的上帝。
我们要一生的去赞美你。
我们要一生来赞美你。
我们也都需要在一个群体的环境底下 一起的去赞美你。
我们都需要在一个群体的环境下来一同赞美你。
我们要认定你是我们的王。
我们要认定你是我们的王，
愿意你带领我们一生，
愿意你带领我们的一切，
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阿们。